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号星期三，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在星期三，中国派遣了几千名救灾人员前往德州，德州位于北京西南部，有超过60万居民。台风杜苏芮的余波继续在这个是巴黎两倍大的城市造成严重破坏。河北省德州市遭受了十几年来袭击中国北方最严重的风暴，造成最少20人死亡。这个城市仲同北京接壤。据官方数据显示，星期六至星期三早上，北京遭遇了140年来最多的降雨。河北当局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因为自从星期六以来，平均的降雨量达到355毫米，是至少2012年7月以来的最大降雨量。超过134,000名德州居民受到影响，该市超过1/6的人口被疏散。据官方媒体报道，位于多条河流交汇处的德州是河北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洪水顺流而下，被淹的居民区面积超过法国首都的一倍，影响近650公顷的农田。当地公安局在星期二说，该市面临缺水和部分停电的情况，并且补充说急需救生艇、救生衣和紧急供给的物资。居民表示洪水上涨高达4米。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星期二说，美国已经正式邀请重新被任命为中国外长的王毅访问华盛顿。王毅的前任秦刚最近突然被免去中国外长职务。米勒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星期一会见了中国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的司长杨涛的时候发出了邀请。
In the meeting yesterday, we extended the invitation that had previously been made to the former foreign minister Qin Gang and made clear that that invitation did transfer over to.
米勒说，在昨天的会面当中，我们发出了之前是给秦刚外长的邀请，而明确表示那项邀请确实是转送给王毅的。他并没有说中方是否接受邀请，但补充说华盛顿预期中方接受邀请。米勒说，我们当然预期这个会是被他们接受的，我们预期今次的访问将会成行，但我们还未有安排日期。当被问到这项邀请的时候，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并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8月中旬出访友邦巴拉圭，去程13号过境纽约，回程16号过境三藩市。台湾外交部次长余戴蕾星期三说，今次同美国协调过境事宜从一开始就没有包括华府。高层出访友邦过境美国行程不应该造成其他地方的不舒服或者加深彼此冲突的借口。赖清德将以总统特使身份参加巴拉圭新任总统潘尼亚的就职典礼，不过往返过境美国行程就受到更加注目。赖清德同时亦是执政党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过往台湾竞选总统的主要候选人都会安排访问美国行程。自从1979年美国和台湾断交以来，包括台湾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这五名高阶官员就受到潜规则限制，不可以出现在华盛顿。针对之前有传闻赖清德此行争取过境华盛顿，余戴蕾在记者会上说，此行同美国协调过境事宜从一开始就没有包括华府或者周围的维吉尼亚和阿灵顿，外界信息是不确实。余戴蕾说，政府高层出访友邦过境美国依照舒适、便利、安全、尊严的原则办理，不应该造成其他地方的不舒服或者加深彼此冲突的借口。美国国会众议员蒂法尼上个礼拜呼吁美国副总统何锦丽在赖清德过境期间安排会面，明确向北京表达干预美国外交政策是不受欢迎。余戴蕾对此表示，有关的行程仲正在规划当中，适当的时候会向外界说明。台湾在星期三经传发生重大国安事件，当局正调查几名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现役和前军官。台湾军方就誓言要加强反情报工作。中国近年来持续对台湾展开间谍活动，目的是破坏台湾的军事和文职领导层，迫使台湾接受中国的主权。据台湾各大媒体报道，负责台湾首都防卫有龙城部队之称的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601旅传出现役和退役军官涉嫌泄露国防机密被中共。据报道， 台湾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现役的谢姓中教涉嫌泄漏国防机密给疑似中国等境外势力单位，并疑似在台湾接触现役退役军人去发展组织，并且将有关情报交由境外势力指定的一名谢姓中间人。澳洲国会参议院社媒平台涉外干预专责委员会针对社交媒体平台提出一系列法规建议，其中包括基于国安风险，联邦政府装置应该禁止使用中国通讯软件微信。澳洲今年4月以安全考虑为理由，禁止联邦政府装置使用中国短影音应用程式 TikTok。 该委员会而家基于数据安全和外国干预的风险的类似理由，建议将禁令扩大至微信。委员会主席帕德森星期三说，如果依循报告的建议，将避免澳洲成为严重外国干涉风险的目标。社交媒体涉外干预专责委员会在去年成立，目的是审查破坏澳洲民主和价值观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包括传播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该委员会发现，中国和其他独裁政权通过线上虚假信息活动，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扭曲公众辩论，并且破坏对机构信任，对民主国家形成难以接受的风险。报告话，该委员会特别关注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同腾讯旗下的微信，两款应用程式由中国当局营运，深受澳洲华人侨民的欢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是共和党2024年提名总统候选人当中领先的竞争者，他试图夺回他在2020年大选当中失去的总统大位，但在明年特朗普可能会花费几个礼拜时间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面对一系列刑事和民事指控。在星期二，华盛顿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提交一份四项指控的起诉书，指控特朗普非法阴谋推翻他在2020年选举当中输给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结果，并且煽动2021年1月6日由特朗普支持者发起的骚乱。他们冲入美国国会大厦，企图阻止国会认证显示拜登当选的选举人团计票结果。由于案件刚刚立案，审判日期还未确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形象工程一冲即垮，北京居民埋怨当局忽略防范灾情。我们亦会报道香港特首李家超评分首次跌破50分，分析员指政治压力大令到市民不舒服。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中国制造业活动持续收缩之下，青年失业问题火烧眼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财新星期二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7月份中国制造业活动持续收缩，之前两个月的扩张步伐亦显得疲弱，产出和新订单都出现减弱，进一步证实中国经济复苏步伐放缓的迹象。据美国之音记者林鉴峰在香港的报道，8月1号公布的7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报 49.2， 和上个月比较降低了 1.3%， 这个指数高过50表示扩张，低过50表示收缩。财新说，7月份制造业的就业形势继续恶化，
用工規模連續第五個月下跌，企業減少用工的原因主要是市場需求有限。而在之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經濟數據顯示，16至24歲青年失業率報 21.3%， 創下歷史新高。不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張丹丹在財新網發表題目叫做《可能被低估的青年失業率》的文章，指出雖然統計局在全國16至24歲青年勞動人口的3200萬人中將630萬人定為失業，不過如果將全國非勞動同時又是非在校生的1600萬人全部計為失業的話，介離的16至24歲青年失業人口就是2230萬人。如果將統計當中的勞動人口3200萬人加上這些非勞動同時又是非在校生，合共就是4800萬人。如果用這個計算，全國16至24歲青少年失業率實際上就高達 46.5%， 遠高於官方公布的數字。觀察人士說，對於勞工階層來說，薪資多寡是選擇工作的最切身和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在今年5月發表的2022年全國平均工資數據，私營單位的就業人員年平均薪金報 65,200 人民幣，月薪大約是5436元人民幣，而在平均薪金最高的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平均月收入可以達到10300元人民幣。不過對於低學歷或者低技術的階層來說，薪金過低形成有工沒人做、有人沒工做的情況。在江蘇省南京市任職貨車司機長達10年的張芳對美國之音說，他任職的公司雖然人手不足，但是就是因為薪金過低，根本沒有年輕人願意入來做事，他亦沒有在公司見過有年輕的同事。他說以他的公司來說，每個月的基本薪金只有兩三千元人民幣左右，如果加上加班費的話，最多只有4000多元，而且加班費還是不穩定的，所以年輕人當然不會來工作。來自雲南省現年23歲的黃先生，四年前高中畢業之後，因為想要賺取更高的薪水，所以去了廣東省的工廠打工。在去年11月離職的時候，月薪超過10000元人民幣，但是黃先生受不住工廠惡劣的工作環境，特別是每日必須工作10多小時。他說工作太辛苦，所以毅然裸辭。黃先生選擇返回鄉下，希望可以找到工作環境更好、收入亦過得去的工作，但是可惜事與願違，黃先生至今已經失業長達8個月，只能夠依靠積蓄過活。黃先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他已經嘗試將履歷表寄到不同的公司，當然亦有發給招聘公司請他來幫他找工作，從辦公室助理到其他行業都希望嘗試，但一直沒有任何面試機會。其實亦不可以說完全沒有機會的，如果他想送外賣或者做搬運行業，就隨時可以翻工，但這些工作他覺得實在太辛苦，而且每日亦要上班10多小時才賺到大約每個月6000多元，跟他以前在工廠工作的薪水差好遠。當然如果是在沿海大城市做同樣的工作，薪水會高一些，但是他說他不可能做一些比以前更加辛苦、薪水就少的工作。對於未來打算，黃先生表示希望再給自己半年時間在雲南找心儀的工作，如果在半年後情況還未有改變，黃先生就會嘗試到其他的省市找工作機會，只是他肯定說不會再回工廠打工。張丹丹的可能被低估的青年失業率文章發布之後，立即成為中國社會網上熱話。美國之音記者嘗試致電張丹丹在北京大學的直線電話，希望對文章的有關細節作更深入的了解，但一直找不到他，直線電話更加是立即掛線。張丹丹在文章當中說，中國青年的高失業率首先歸咎於過去3年的新冠疫情，對消費、企業營商環境以及經濟活力造成持續影響，再加上大學畢業生投入勞動市場，預計今年7月和8月的失業率會進一步上升，因此張丹丹建議疏導畢業生，降低就業預期和薪金的要求，將先就業再擇業作為減低失業人口的短期措施。不過對於前天質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蔣豪來說，中國的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根本原因還是政治因素。 蔣豪對美國之音話：這個問題其實已經是十幾年前就開始存在，政府一直對民企不是咁友善，不單止沒有任何措施鼓勵投資，還要諸多收費，又用不同的理由將有錢人嚇走。看看現在連張藝謀都走到美國了，外資走的更加是不在話下，那怎樣叫人放心在中國投資呢？咁要有資金先能夠吸引勞動力，要有新嘅資本先可以。如果唔係話，經濟又停頓，只有原地打圈。蔣豪更直言，近年嘅美中貿易戰亦加劇咗外國資本離開中國嘅問題。佢話要搞好關係，人哋先至會上嚟中國投資，冇可能一邊同人家搞對抗，一邊就要求佢嚟投資。北京從前去美國嘅航班係每日100班嘅，而家一日只有5班，咁樣邊有可能發展呢？蔣豪認為要解決失業問題就必須要對症下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措施對情況是幫助不到。據紐約時報報道說，現在很明顯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在政治，恢復信心需要系統性的變革，為企業家階層和私有財產提供真正保護。如果中共堅持國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政治議程，他已經取消了很多釋放中國經濟活力的政策，那這份文件的承諾將只是空口講白話。紐約時報引述一名科技企業家的評論說，信心問題的核心是政府的信譽問題，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年幾乎失去所有信譽，如果政府真的想挽回局面的話，最少要為自己的錯誤道歉。日經亞洲指出，中國青年的失業率接近美國的近三倍，遠高於歐元區的 14%。 在幾百萬沒有工資可支配的失業畢業生這樣的消費者的拖累之下，中國的零售銷售額上個月只是增長了 3.1%， 比2022年6月下跌了很多。據官方數據顯示，亦大大低於5月 12.7% 的增長率。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負責人劉開明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除了中國國內的政治因素之外，地緣政治特別是美中貿易戰亦是造成中國失業率劇增和經濟危機頻發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據中國海關總署公布的最新數據，中國已經連續兩個月進出口下跌，下跌幅度急劇擴大，而出口市場的萎縮為本來已經是肉震乏力的中國就業市場籠罩上更大陰影。劉開明說，美國是中國貿易最大市場，本來自從2013年起，外資就因為中國生產成本上升而開始撤出。在美中貿易戰下，近年中國貨品進入美國還要加收 15% 到 18% 的關稅，這樣就差好遠了。在這個環境之下，工作機會和工資自然會減少。在擔憂經濟放緩的情況之下，上個禮拜北京發布了一則內容廣泛的計劃，說將放寬市場准入壁壘，對融資提供便利，這個是提高私營企業信心的措施之一。今個禮拜一，中國當局又說希望吸引更多私人資本參與從交通到水利以及清潔能源、基礎設施、先進製造業和農業等各個領域的國家項目。但是總部位於英國的宏觀經濟研究機構Endo Economics 在一份報告當中說，北京的最新立場是向私營企業伸出橄欖枝，但是該公司質疑這個是否真正代表著中共的經濟政策正在從壓制私營企業轉向滿足黨的需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鑑峰在香港的報導。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香港特首李家超上任超過一年，據香港民意研究所最近公布的調查顯示，李家超的最新評分首次跌破50，是歷任香港特首上任同期第二低的評分。有時事評論員分析認為，這個結果反映出市民認同李家超的努力，但是香港社會目前政治壓力仍然相當大。例如警方國安處通緝8名海外香港人，會令到市民感覺不舒服。民言又表示，7月開始停止發放六四等10項調查系列。不過世界各地的民意研究者對自己的最高領導人和政府都有責任向社會提供有關的民望數字，因此保留發布特首和政府民望。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2021年初，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之后，警队出身的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去年7月1号成为首位没有竞争对手之下当选的特首，也是首位武官出身的香港特首。 李家超上任特首踏入第13个月，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民研上个星期四，即是7月27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的特首民望调查结果。这次调查在7月11至21号以电话随机访问了1004位香港市民，结果显示李家超的最新评分是 49.7 分，较上次6月份的调查下跌1.8 分，是他上任特首超过一年以来评分首次跌破50分的新低纪录。据网媒杂志社综合历任香港特首，包括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上任13个月的评分，李家超的评分排名倒数第二，即是比梁振英的 45.8 分稍高 3.9 分，较同期最高评分曾荫权的67.2 分远低 17.5 分，亦都较董建华的 56.1 分和林郑月娥的 55.9 分低 6.4 分和 6.2 分。调查亦都显示李家超的支持率是 50%， 较上次的调查增加6个百分点，反对率是 29%， 较上次的调查减少16个百分点，民望正值是正21个百分点，较上次的调查上升21个百分点。民研表示，今次调查问题所用的字眼和答案选项都有所更新，由假设明天选举特首，而你又有权投票，你会不会选李家超做特首，更新为假设你现在有权决定续任或者罢免李家超作为特首，你会怎样决定。答案由会和不会改变为续任、罢免和弃权。民研认为这些字眼的改动对调查结果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出席记者会的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分析，这次调查结果显示李家超的支持率上升，但是评分下跌，他认为是反映香港市民欣赏和肯定李家超的努力程度，不过香港社会目前政治压力仍然相当大，令到市民感觉不舒服。
因为这个调查的时间呢是由11号到21号，那里面呢有些事情呢是无论我其实我觉得无论有没有发生都会是令到大家感觉得到呢，你经济不断你想做好，但是政治上面你加压也好，保持政治张力也好，你是让人感觉得到呢是不舒服的。譬如好像说通缉8个人，那跟着家人亦都是受到调查，那你说程序上面是要这样做的、我在这点上面我是不会这个反对的，只不过是说你的行动上面得到出来的观感是怎样，外界的观感以至外国的观感，不是说外国的观感是首要，但是香港你要作为一个全面复常，这一些因素即使是微小，你认为微小，但是都要注意的。
刘瑞兆表示，他预计香港社会上的政治张力仍然会维持一段时间，以至目前仲有接近6000宗2019年社运以来的案件仍然是陆续处理当中，他认为市民仍然会感觉到当局在政治上从紧，可能会令李家超政府处理民生问题的绩效产生不平衡的发展。刘瑞兆建议当局在政治上应该比市民明显感觉到向宽松和渐变的角度和速度发展。他举例1967年港英政府处理反英左派暴动的政策调整，给予市民一些政治空间以争取民心。
他的政策就是所有涉及67年的案件，他们的时间表是3年里面解决。所谓3年里面解决就是3年里面去审结。他當時都很狠的，所謂3年裏面審結就是說他一堂裏面可能審10多個人的，而且很快的，幾分鐘就審完的了，是不是？所以無論他當時都是殖民地的高壓，但是他事後因為他自己本身的政治需要，他的政治需要就是要97年問題那陣時人家已經想到了，於是他就覺得一定要爭取香港民心，解決香港的民生經濟問題，然之後輕微地給予少少政治空間，調整警民關係， 嗱，所以佢嘅方法、嗰個策略有個時間表，所以佢三年裏邊所有一定要結案，三年之後就做佢要籠絡香港民心嘅工作啦。
刘瑞兆表示，他提出的建议是希望政府和市民之间能够尽快解结，而朝向宽松的方向，例如今年底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应该实质接纳不同政治光谱的候选人参与。
特区政府也好，北京也好，中央政府也好，适宜去做一些事情，给人感觉得到你是愿意实质接纳参与。什么叫实質接納參與呢？區議會就一個了。你現在經常所說的就是、鼓勵大家參加啦。你、你有政黨就不參加，你叫什麼政黨啊？但是如果你自己本身設了很多限制，以致大家明眼人一看，你擴大選區或者將選區重分，某個程度上都是一種計算。你是朝哪個方面計算呢？你是朝哪方面的利益計算呢？我沒有結論，因為他還說要諮詢嘛。我只不過這些問題一提出來，聰明的人自己會自己想到的。
成立於1991年6月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簡稱港大民研，由2019年7月1日開始脫離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獨立成為香港民意研究所，簡稱香港民研，繼續由鍾庭耀領導出任行政總裁，並且延續過去超過30年的多項民意調查。鍾庭耀上個星期四在記者會上宣布，七月起不再公開發布10項調查系列，涵蓋六四事件、市民身份認同、國家民族問題和行政會議、立法會議員民望等議題。鍾庭耀表示，被一些調查議題停止發布或者撥作內部參考，將來供外界免費或者付費查冊，完全沒有徵詢法律意見，也沒有受到當局的指示，這純粹由民研本身的資源和社會情況需要考慮，也不希望民研公布的數據成為政治爭執的議題。
同埋因為政治情況咧，就好多時呢啲數據咧都會變成一啲政治爭執嘅課題，譬如係兩岸問題啦，香港市民點樣睇兩岸嘅政府啦，香港市民點樣睇自己嘅身份認同感啦，香港人定中國人啊，定係一種嘅混合式嘅一個身份咧，呢啲喺我哋認為咧好多嘅爭議係好不必嘅。如果是學術研究是非常非常之有用，但是擺咗喺公共領域，是無邊際地喺領域上面，又唔知道大家係會點樣用嘅時候咧，我哋而家將佢變成一個內部參考。
鍾庭耀又表示，民研仍然會公開發放過往一半左右的調查數據，包括特首、特區政府民望和官員評分等等，因為世界各地的民意研究者對自己的最高領導人和政府都有責任向社會提供相關的民望數字，以履行社會責任。
社會似乎都仲有啲嘅訴求，有啲要求，有時會用呢啲數字去做一啲嘅說明啊、評述啊等。另外一方面咧，我哋睇翻30多年前開始做我哋嘅公開系列咧，我哋都會覺得喺一個公共領域咧，其實所有嘅民意研究者咧，對自己社會嘅最高領導啊，無論係總統啊、執政黨啊，或者香港嚟講，當然係特首啊、問責官員等啦、似乎是有一個責任咧，係將呢一種嘅資訊係擺俾社會嘅。咁所以我哋現時咧仍然係保留呢個社會責任，將佢擺俾大家公開去提取同埋去做分析嘅。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民研減少公開發放民意調查數據，他認為對港府的施政都會有所影響，尤其是缺乏客觀的數據去分析民意。
現在你講緊嘅即係其他嘅，包括北部都會區啊，包括咧收高爾夫球場啊，其實高爾夫球場嗰個論述係上一屆政府喎，唔係今屆政府嘅喎。咁你日後呢啲相關嘅嘢，你其實用乜嘢去支持你？定係自己仍然定咗個調，覺得我房政問題就最重要啦，定係呢個經濟民生就最重要啦？但係呢啲範圍好闊嘅喎，其實邊方面先係最重要嘅咧？ 而甚至乎你如果大家去留意翻，現在我就同你講解決房屋問題，香港現在有幾多種不同類型嘅房屋係出自政府把口嘅，其實多到不可想象，包括過渡性房屋呢、這個青年旅社之如此類，你隨時都不堆出嚟。咁其實邊一樣嘢先係最客觀，係市民最需要呢？政府講唔出，亦都冇調查俾到你。咁你憑乜嘢去話你本身嗰個政策其實係同民意相符嘅呢？如果你話純粹靠立法會嘅話，或者由區議會啦，咁現在個選舉制度根本就唔係由市民去選出嚟嘅。咁嗰班人又點解會可以代表得到普羅市民嘅意見呢？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受到风暴杜苏芮残余环流影响，中国嘅京津冀地区连日暴雨成灾，北京多处地点出现灾情。截至8月1号早上，已经造成11人死亡，其中两个人系喺救灾期间殉职，另外有27人失踪。全市有13个区，大约44000人受灾，超过120000人要疏散。重灾区门头沟区同房山区出现咗断电，当局空投物资保障山区群众基本生活。有当地居民怀怨当局只系顾住搞形象工程，忽略咗防范灾情。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喺香港嘅报道。
喺北京市西部山区嘅门头沟区，暴雨引发永定河水位暴涨，洪水涌入路边嘅店铺，淹没区内街道，多辆车被冲走。中国京津冀地区由7月29日开始落暴雨，由当日至到8月1日早上为止，门头沟区平均降雨量超过470毫米，加上位处山区，灾情较为严重，多条村落被围困。同外界失去联络的门头沟假沟村，道路满布被洪水冲落嚟的汽车、树木和山泥，路基亦都被掏空，救援人员将灾民疏散到安全地方。当地到处都见到暴雨造成的破坏，有马路地陷，沥青路面碎成十几块，而在大玉南路，整条路都水浸，不少车辆受困。门头沟居民叶先生对美国之音话：7月31日凌晨，随着雨势变大，大量雨水由山上面涌落嚟。
应该是在六七点钟吧。
叶先生话：当时大概是六七点到，大量嘅水由山顶往下滑。今次亦都系佢嚟到门头沟咁多年以嚟，第一次见到落咁大雨。门头沟区多处电线杆和变压器受损，影响部分地区供电和通讯。8月1日清晨，解放军派出4架运输直升机紧急飞赴门头沟等地，执行受困列车救援物资空投和病员转运等任务，空投的包括食品、雨衣等应急物资。北京居民翟岩文的住处离门头沟区大约只有10分钟的车程，他对美国之音说，目前门头沟区的运作陷于瘫痪。
整个门头沟水电煤气全停了，全都停了，而且没有信号。
翟岩文说，整个门头沟水电煤气全部停晒，而且没有无线通讯的信号，所有公共交通全部停驶。当地好多条村都是起在斜坡上，车辆只能够停在路的两旁，因为水流太大，只要在屋企门口停了车都会全部被冲走，所有的道路都变成激流。近年门头沟当局致力于推销当地的旅游城市形象，并对外声称非常咁重视改善基础设施。翟岩文说，这场暴雨令外界了解到门头沟不为人所知的一面。
三家店这个村就给淹了，而且淹得非常严重，那个所有的路所有的车。
翟岩文表示，门头沟入面的三家店村被水浸晒，而且是浸得非常咁严重，所有的路面所有的车辆都被淹浸，排水沟实在是太小，小雨的话可以排到，大雨就发挥不到作用，好多地方都塌陷了。咁係證明當初起嘅路係豆腐渣工程，而且起咗冇耐就已經塌陷。鄰近嘅房山區災情同樣嚴重，馬路變成激流， 该区一个住咗上万人嘅社区，因为洪水漫堤导致水浸，最深处达到 1.5 米。官媒央视报道，由永定河大桥见到河水暴涨冲走简易房屋，河水下泄嘅流量每秒钟达到3700立方米，系超过50年一遇嘅洪水。
最起码你应该什么呀？有一个排洪的临时措施。
翟立文认为，当局最起码应该有排洪嘅临时措施，边度嘅水多啲就排边度，最起码系唔能够俾水将老百姓嘅房屋淹浸，将路淹浸。門頭溝一直喺度搞緊形象工程，但係就並唔重視呢啲排洪防洪嘅措施，一場雨就將呢啲工程全部沖毀曬。當局不重視硬件措施，只係重視向自己嘅面上貼金。北京其他地區亦都感受到暴雨嘅威力。魏玉蘭大約兩個月前至搬入位於北京通州嘅新居，佢哋美國之音話，身處的樓房在暴雨下變成雜國，而此跟建築質量有關。
這一開門的那個上面，哎呀，不停的漏水，哗哗的。
魏玉蘭說，陽台一開門，上面就不停地漏水，要用盆來接，每天都要倒好幾盆水。外面落大雨的時候，屋裡面就好像是落緊中雨，一個不覺意，間屋就可能受浸。為了應付洪水，永定河上游的北京市斋堂水库7月30日提前预泄，在7月31日洪峰形成后，北京市首次动用1998年起好的制洪水库蓄洪。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的高级代表团上个礼拜对北韩进行了罕见的高调访问，期间借出席北韩的阅兵等场合去盛赞冷战时期三国曾经所谓的共同浴血奋战，并且誓言要继续加强团结。在美中较量越演越烈的情况之下，美国不断加强和印太国家的防务关系的背景之下，中俄北韩加紧深化关系，令到亚洲似乎再次呈现出一场新的冷战态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乔治·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李成贤对美国之音表示，北韩、中国和俄罗斯聚在一起，纪念20世纪共产主义民主阵营之间的血腥冲突70周年，这个明显地预示了21世纪一场新冷战结构的开端。自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北韩首次邀请外国政要高层访问，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和金正恩同台纪念北韩所声称的胜利日，在由如誓师大会的盛大阅兵仪式上面共同检阅北韩炫耀遭联合国禁止的最新导弹以及是新型无人机，其中包括上个月刚刚试射成功的射程可以覆盖美国本土的火星炮18型的洲际弹道导弹。该个型号导弹被北韩称为是北韩最强大的核心主力手段。以往在有中俄官员出席的活动当中，平壤通常会表现得比较克制。在2013年平壤纪念停止60周年的阅兵仪式当中，仅仅是展示了中程导弹。南韩星期一就北韩在停战协定签署70周年纪念日举行的阅兵仪式深表遗憾。南韩统一部发言人具炳三表示，北韓罔顧民生，接連發射彈道導彈，仲進行大規模武力的示威，南韓方面對此予以譴責。中俄兩國官員在上個星期的訪問當中，仲分別帶來了習近平以及普京給予金正恩的親筆信。習近平在信裏面強調，中國和北韓當年的戰爭當中是用鮮血凝結成為偉大戰鬥友誼，今后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都要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而普京则是表示，当年苏联军人亦都曾经在北韩并肩作战，完成数万次战斗飞行任务，而今日 北韓對烏克蘭戰爭的堅定支持亦是關鍵性國際事務當中加強了與俄羅斯的脫節，更加突出了我們要抗衡西方集團政策的共同利益和決心。南韓政府在一份分析報告表示，北韓最近一系列活動意在是向外界發出朝中俄團結合作的訊息。韓聯社援引南韓統一部的分析話，金正恩上星期的10項活動當中有8項是與中俄代表團有關。法新社援引一位地緣政治專家的講話報導，所有這些行動意味著新的冷戰環繞著朝鮮半島出現。針對朝鮮半島越來越嚴峻的局面，日本共同社星期一報道說，美國總統拜登已經邀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及南韓總統尹錫月這個月中是訪美，再次展現三國團結一致應對北韓挑戰的決心，這個將會是三國領導人首次在國際會議以外的場合專程舉行會談。多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三國目前已經就這次將會在這個月18日舉行的大衛營首腦會談展開協調工作。雖然北約內部在亞洲防務問題上面仍然有很多的分歧，但是北約國家以及日本軍方的關係已經明顯越來越密切。法國空軍上個星期和日本自衛隊進行了兩軍之間的首次戰機聯合訓練，之前德國空軍亦都曾經在去年9月飛抵慈城縣的空自百里基地。日本共同社報道說，按計劃意大利空軍以及澳大利亞空軍都將是在8月到日本是參加聯合訓練，德國、法國以及意大利派遣戰機到訪日本都是首次。邵伊古這次的北韓之行是自前蘇聯解體以來第一位訪問北韓的俄羅斯國防部長，而且正值烏克蘭戰爭激戰當中，足見俄羅斯對他訪問的重視。相比之下，中國只是派出遠離決策中心的人大副委員長李鴻章。2013年北韓紀念停戰協定簽署60週年的時候，中國派出的是國家副主席李元超，而俄羅斯未有派任何重要的官員參加。北韓亦都明顯地投桃報李，南韓政府的分析指出，這次的北韓加強與俄羅斯合作的意願相對更加強烈。金正恩總共4次單獨接見俄方代表團，與中方代表團的單獨會面只是有一次。而此外，韓聯社還報道說，政府的分析還注意到，在閱兵儀式上面，北韓對俄方代表團的介紹先於中方，在戰勝節的紀念報告大會上面更加是安排邵伊古代讀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賀詞。北韓官方公布的閱兵視頻顯示，雖然邵伊古以及李鴻忠分別是站在金正恩的兩側，但是金正恩大多的時候主要是與邵伊古交談。中朝研究智庫的北韓問題專家林立指出，北韓明白他們不能夠將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中國而不關注俄羅斯，而俄羅斯近年來亦都因為失去了北韓的影響力而感到不安，一直在努力重建和北韓的關係。而此外，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全球經濟的一個引擎，而北韓和俄羅斯都被中國際社會的高度孤立，這個使到北韓和俄羅斯關係的敘述和中朝關係的敘述有了不同的風格。林立對美國之音表示，北韓自2019年以來越來越頻繁地用以鮮血鑄咒這個詞彙來形容朝俄關係，而與此同時，從兩國實質性關係的角度來看，自烏戰之爭爆發以來，防務問題一直是北韓俄羅斯關係的主要推動力。從平壤對俄羅斯侵略的支持到向瓦格納組織轉移武器，涉及到的都是防務相關的問題。雖然瓦格納集團堅決否認，但是美國一直指責說北韓向俄羅斯提供武器用於他們在烏克蘭的戰爭，其中包括瓦格納武裝組織曾經從北韓接收了一批火箭亦是導彈。喬治布殊美中關係基金會的李成賢指出， 邵伊古的北韓之行到底會不會有多少的實質內容仍是有待觀察。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金正恩在這裡向正在與烏克蘭交戰的俄羅斯國防部長推銷北韓的武器。7月29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再次指出，美國認為邵伊古訪問北韓是為了確保武器供應。布林肯在澳大利亞對記者表示，我們看到俄羅斯拼命尋求支持以及是武器，無論他能夠在哪一處找到武器，以繼續對烏克蘭進行侵略。在烏克蘭的戰爭當中，北韓是屈指可數的宣布與俄羅斯同在一個戰壕的國家之一。北韓官方的朝中社話，金正恩和邵伊古的會晤始終是充滿戰鬥友誼之情氣氛當中進行，取得了廣泛共識。不過在另一方面，北韓問題專家林立亦都指出，從中國的角度來講，在這個場合如果亦都好像俄羅斯這樣派出國防部長李尚福訪問北韓並不合時宜。他肯給予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當中表示，從象徵性的角度來看，俄羅斯和北韓目前都是在1950至53年衝突之後共同面臨和西方的軍事對峙。當然在和中國的軍事緊張局勢正在升級，但是考慮到中國目前沒有和任何國家實際交戰，這樣的象徵意義可能不太適合。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盛華盛頓報導。
中国齐齐哈尔第34中学体育馆房顶跨栏事件发生之后，无数当地和外地的人持续到该校门口送鲜花、蜡烛和女童喜欢的甜品饮品，并且以在网上讨论等方式对11名遇难的该校女排球队员和教练表达哀思和哀悼之意，展现深切同情和温馨的关爱。虽然中国当局企图淡化处理这宗涉嫌管理不当、严重失职导致的灾难以及的后续的影响，目前社会舆论仍然要求查明事故原因和有关的责任，以及还原事件的真相。据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连日来从网上传出来的视频看到，齐齐哈尔34中学校门外的空场摆放了大片悼念者送来的花烛、花篮、花环，还有大量开罐的黄桃罐头、奶茶、可乐以及点燃和未点燃的蜡烛。充满人情的花海明显超出了两年前郑州720水灾和去年11月乌鲁木齐大火之后在网络上看到的鲜花场景规模，而且还与日俱增，显然反映出校方和地方当局在事故发生之后对死难者亲属所表现的冷漠无情和对汹涌舆论的恐惧。相比当局对郑州水灾和乌鲁木齐大火之后的民众自发悼念活动和打压和严控，齐齐哈尔34高中门前的去献花悼念活动似乎得到当局一定程度容忍。乌鲁木齐大火之后，中国部分城市的青年人纷纷为火灾死难者举行追悼活动，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白纸运动。不过7月30号有网民披露，齐齐哈尔市34中学当地已经不被摆放鲜花等物品。另外有网民说，这两日突然间涌出一些人来大骂齐齐哈尔学校门前的花、罐头、奶茶是浪费，有跟帖说这些人企图带节奏引导舆论。对于这个所谓的浪费讲法，不少网民跟帖予以痛斥。网民李大爷认为，向体育馆练习排球的遇难者献花致哀，这个是老百姓朴素情怀，是悲天悯人的情绪表达。齐齐哈尔市民唐先生就对美国之音说，
那就是陈宗怀道呗，那就挺可惜的呗，这么小年龄就没有了。
唐先生对美国之音说，那个就是沉痛哀悼嘛，是非常可惜的，这么小的年龄都已经没有了。手机上抖音和快手上发了很多视频，有很多评论，抖音快手上亦都是普通老百姓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齐齐哈尔一间爱心花店的店主就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独生子是小学生，学校就在34中附近。他说这几日花店特别忙，每日有向34中学的女排遇难者献花的大量订单，他们只是收成本价格。他说
像这种钱我们花店是不能赚的， 我们只能保住本钱，保住我们的费用就可以。
呢名花店店主对美国之音话：，好似呢种钱咧，花咗入去，我哋唔能够赚嘅，我哋只能够保住本钱，保住我哋嘅费用就可以啦。一份我哋嘅心意，呢个亦冇办法，冇其他办法表达，非常之难受。而喺乜嘢冇办法睇到，店主话佢都唔敢打开佢嘅手机，唔敢再睇啦。咁呢一名店主又话，好多外地人士亦通过网络向佢订购鲜花同礼品。佢继续话：，
啊，那都有，今天广州、上海、成都哪里都有，全国各地的来自大连，不是本市的人员来自。
花店店主继续对美国之音话。嗰度都有嘅，冇今日嘅早上，上海、成都度度都有。咁中国各地嘅大连唔系本市嘅人员，全国各地人员都系佢哋花店代劳噶。佢哋系免费代劳，佢哋喺屋企负责制作，专业跑推人员负责去送，负责影相，统一回图。咁完咗，负责帮爱心嘅人士公公咁讲一啲道歉。咁人哋咁远嚟要我哋做呢件事，咁唔知道点去表达，咁只能够用自己嘅服务去表达。店主又话：你想爱心人士能够发出嘅爱心，能够有呢份嘅爱心，咁佢哋系做服务嘅，就要做得到位。呢名店主又提到，好多上年纪嘅退休市民自愿到34中学摆放鲜花同祭品嘅场地帮助整理，提供义务服务。佢又话：
市民也很热心，我们也很辛苦，说句心里话。
花店店主话：市民亦好热心噶，佢哋亦好辛苦。讲句心里嘅说话啦，佢哋一宿只系瞓两个钟头啫，因为要服务。中国著名教育家、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校长李振世话：齐齐哈尔34中学门前嘅鲜花集成咗中国到目前为止最大嘅一片爱丝地。以感言著称嘅前中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副主任黄毓明喺佢微博当中回应李振西老师上述评论时话：，我嘅问题系点解鲜花唔能够放入学校里面？点解我哋嘅学校领导班子同老师唔能够佩戴白花列队校园，向孩子致以爱思？点解甚至连一路好走都唔敢讲？而喺之后遇难嘅11名该校嘅女排师生嘅头七呢一日。齐齐哈尔市34中学校方发布了一份简短的悼文，当中写着：痛初碎了星河，化作皓月，化作你们的榜样，留在爱你们的亲人、师长、同学心中。不过有网民发现，在不够100字的悼文当中，这句话的前半句和一个多月前一名女网友一个帖子当中的一句话的措辞几乎是一模一样。微信作者魏春亮发文指出，这句说话就被齐齐哈尔34中抄袭，挪用来悼念那11位刚刚逝去的师生。知名博主李老师质问34中，难道对自己遇难的师生连一句发自肺腑的真心话都讲不出吗？他继续写着话：34中女排一直为学校摘金夺银争取荣誉，而当训练中的体育馆发生塌陷，学校竟然只是想着怎样敷衍了事推卸责任，实在令人心寒。网友正视历史传播真相，在已经改名叫做 X 的原推特社交平台发文指出，齐齐哈尔34中门口摆放了鲜花和蜡烛，不单止代表了哀思，更多的是对恶政的愤怒。网友小蓝鸟归来发文就说，但凡大运会开幕仪式上增加一个为11位逝者默哀一分钟的环节，共产党的所谓舆情都不至于凶险成这样。一些人原本希望7月28号在成都开幕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主办者能够向11位女排遇难者致哀的想法落空。这次的大运会开幕仪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妇在保安措施十分严密的状态之下亲自出席。这位中共领导人过去几年一再表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过旅居意大利的知名社媒博主李老师发视频说，7月29日中甲足球第16轮比赛黑龙江冰城对南京城市进球之后，球员双手指天悼念齐齐哈尔逝者。比赛结束之后，现场球员和球迷齐唱红河谷悼念齐齐哈尔逝者。他说，据称原本黑龙江球迷组织想带领全场默哀，但因为赛前球迷组织和球队受到约谈而不了了之。
对于网上议论另一个热点，追责同查明事故原因同真相问题，在北京的社会问题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舒可森对美国之音话，他认为这类灾难同事故的主要责任方是失职的管理者，而在当前中国总是回避对管理者的追责。他说，
学校就是管这个体育馆的人，就是这个机构应该承担责任。
舒可森对美国之音说，学校管理这个体育馆的人或者这个机构应该承担责任，因为其他人在这个体育馆上面堆东西，是管理人并没有尽到责任，准许他堆任何的事情。我们的国家的文化的缺点，老是将这个板子打在最后在这个实施者身上，那管理人就免责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定个国家或者地区到处都是杀人放火的，咁政府拎咗纳税人嘅钱，同纳税人话唔系我杀人放火嘅，应该由嗰啲杀人放火嘅负责。而人民由于纳咗税，因此就要求政府管理嗰啲社会不安定嘅现象。中国嘅概念就好似系要嗰啲杀人放火嘅人去担负责任。其实如果政府加强管理，杀人放火就会少啦。咁例如当年嘅纽约嘅市长，将原本嘅烂纽约改得口好，呢个一个公共管理者。舒可森认为，齐齐哈尔体育馆事件如果只是捉住在房顶违规堆放建筑材料的施工队，就无法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他继续说，
学校的后勤处处长或者总务处的处长允许他们把这些监督员放在这个房间。
舒可森说，学校后勤副处长或者总务处长准许他们将珍珠岩岩放在那里，这个就不得了。咁其实喺呢个时候，主管副校长也好，或者咩人都好，作为管理人要承担责任，而唔系只系捉住嗰个施工队嘅队长去战备。咁就系如果只系捉住施工队嘅队长，呢个事情咧就会发生，一定仲会发生噶。因为管理人员失职就纵容咗行为乱嚟，一定嘅。咁所以一定要由管理人将责任负起嚟，由各个大厦、各个资产嘅管理人都承担起责任嚟，呢个风险事故先至会减少。齐齐哈尔市地方政府在事后一日召开的发布会上向全市人民表示道歉，但是很多网民说官方未提赔偿，又以回避建筑质量问题和建筑招标当中可能存在的贪腐问题。这个道歉是没有诚意，不能够平息当局第一时间不出面对烂熟进行安抚和信息通报，而是派出警察到现场维稳而引起的众怒。7月26号传出的一段视频显示，悲痛欲绝的遇难儿童的家长在见到他们的仔女尸体前被当局要求必须要签一份不上访不闹事的协议，这个进一步引起了舆论哗热。上海网民陈树对美国之音说，当权的这些人的底层逻辑就是，哪怕你再惨再顺从，我亦要盯住你，因为你的一切情绪都有可能带来不稳定因素，亦就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心态，非常正常。陈树指出，更有意思的就是这件事发生之后，有传言上海的齐齐哈尔路出现了大量警察，亦不是来查违章的，而是要监视附近的行人，似乎就是害怕去年年底的乌鲁木齐中路事件再次上演。据中共党媒央视网报道，黑龙江省政府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将会对这宗事故进行全面深入调查，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美国之音记者拨通了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的一个电话，得知该市的部分部门正在所辖区域进行安全检查。
他们这个 push 的人就现在在去负责的一些地方去安全检查，然后今天都下去了，这几天他们都在外边排查呢。
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这个科室的人现在去负责的一些地方去安全检查，然后今天都全部落下去了，这几天他们都在外面排查。美国之音记者问，就是对这种公共场所或者学校建筑场所进行安全调查是不是呢？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说，还有新闻出版的图书书店、电影院等等，这些很远的地方他们都简单进行排查。记者追问，就是因为中学体育馆塌陷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就加强了这方面的检查呢？这一名宣传部工作人员说，以前听说是要有的，应该是以前亦做，然后这一次就更加应该再排查一次。 而同時呢幾日中國網管對於齊齊哈爾事件有關的審查尺度開始收緊，部分批評文章例如正是堂主不顧指名所寫的《齊齊哈爾34宗塌陷誰之過》呢篇文章在新浪網上只有標題，文章內容已經搜索不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在華盛頓的採訪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